感谢神，今天是一个天气很棒的一个星期二晚上，那我们可以在这边一同聚集来聚会，来敬拜神。那么我们在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同按照教会的读经进度，我们先翻开哥林多前书的15章，我们一起念35到49节。哥林多前书的15章35到49节。哥林多前书的15章的35到49节，传道之后我们一起开口念35节，请念。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阿们。好，以上是这个今天的读经进度。那么接下来翻开的是本周的这个读经分享的内容，我们一起翻开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在新约圣经274页，那这个是以弗所书的最后一章。那我们要翻到之后呢，一同开声朗读念过一次。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一节，请念。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阿们。好，以上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内容哦。那小弟今晚呢，想要用这个身份与本分作为这个读经心得的分享。那按照这个第六章的这个黑色的这个各段标题呢，从家庭哦以及职场，还有圣徒三个方向来跟各位兄姐分享学习。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他所提到的本分的部分，它可以延续到前一章第五章所提到的哦，这个是夫妻的本分开始往下延续讲。那夫妻是一个家庭的最小组成的单位，必须要有一男一女才能够结合起来。那夫妻一旦有了儿女之后，有了小孩之后，他就是一个有了这个亲属的关系，有这个父母跟这个儿女这样的一个亲属的关系。那么第六章开始就提到说，诶，你们是夫妻，那后来有了小孩之后呢，你们本来是还不是做父母的，现在成为了父母。你们本来这个儿女呢是还不存在的，但是因为神的应许跟赏赐，你们现在有了儿女。那儿女呢，他不是学会了如何做儿女才被生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新的生命，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婴儿，是空白的一张白纸。那父母们也是第一天做父母，他们也不会说，诶，我今天做了多好的准备，我可能上了很多的这个课程之后，我就可以完全的掌握住我如何教导养育一个小孩。这个都是需要透过生命的历练来学习经历的。那也许在座的各位不是每个人都已经进入婚姻，也不是每个人都已经有小孩，但是有的是已经有小孩的这个长辈会更清楚明白这个过程当中的很多的辛苦啊心酸，但是有很多让你觉得很温馨很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那么在第六章的第一节有提到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就是告诉儿女的，你们做儿女的身份有一个相应的本分。所以呼应这个小弟想分享这个题目是身份与本分。身份跟本分是同时出现，什么身份就有什么样的本分。所以这边提到说，做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有个本分，就是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那我们知道说，听从父母是很应该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作为一个父母他所该尽的责任是什么。所以第二节就提到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这边提到的是，在主里面儿女要顺服父母，在主里面父母要按着主的道理来养育来警戒小孩子。所以这个主里是对父母也对小孩。那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儿女的本分是听从，那父母的本分呢就是管教。那管教就不是用随意的方式来管教。那我们知道说，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对于父母的这个指导跟一些引导，在个网络上啊，在坊间有很多很多的学问跟一些学说，甚至很多的书籍啊，都可以来参考学习。但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些道理有它的不可取代性，因为在坊间的书籍他们不会去告诉你什么是神， 他们不会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来源，我们是从何而来。只有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一个，我们是从神而来；第二个，我们是神所赏赐的产业。没有一个坊间的这个教育书籍，它根据人的理论会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产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我们父母的产业。那这个就是与外面很大的不同，是我们这个产业到最后是要如何被交在神的面前来，父母要如何来对神交账，说这个儿女神交托给我了，我如何在我的70岁80岁的年间里面去养育这个儿女，使他能够走当行的道，是到老都不会偏离。我们的圣经道理里面是很务实，而且是很有权威性。在坊间有太多的书籍，他们会跟着时代的潮流演变。以前可能会说，有段时间会讲到说，这个你要爱的教育。像小弟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这个家里面的兄弟姐妹啊，这个做错事被打啊，或是有些一些行为可能不是很好的地方，被父母教训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那个同学啊，他爸爸妈妈都说他是爱的教育。就可能是要用规劝的啊，用什么方式啊，用这个接纳，用什么温柔的方式对待他。但是怎么在家里面都是这个考试考不好也被打，然后这个什么事做错就被打，好像都没有感觉到说父母的温柔的陪伴，或是一个带有这个劝勉或劝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管教在里面，就觉得说这个我们家好像都特别的严格，好像我的父母就不太爱我们一样。但是时过境迁之后，又过了这个十几年二十年之后，现在的这个世代对于父母又讲到了更多是关于说，你对于这个小孩啊，你要放手，你要懂得尊重他，你要懂得倾听他，听起来好像都是没有错，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也可以从现在的社会观察到，现在的社会比起以前的社会相比起来，我们没有遇过哪一个时代是像现在一样，是青少年是非常的彷徨，他们非常的想要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可以发挥的地方。他们觉得自己在学校是不应该被管束的，所以现在的这个老师们要管教学生非常的困难。以前我小的时候，甚至更早之前，像我哥哥姐姐那个年代，如果假设说你是民国60年代尾巴左右出生的话，可能还会遇过那个爸妈在开学的时候拿一根棍子到学校给老师说，我家小孩不乖的话就打他，没有关系。以前我小的时候，只要是遇到断考之后，最常听到的是这个楼下哪边有出现那个打小孩的声音，然后隔天去学校的时候就看到说，我昨天因为考试考怎样，然后考不好被我爸爸打，被我妈妈打。这个是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个成长的回忆。但现在之后，我们的小孩很难去教育他们说，你要去顺从，你要忍耐，你要听话。因为现在的时代教大家是自由，教大家是保护自己的权利，你要为自己争取。所以呢，以前我们很少听到说你要为自己争取什么权益，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权益都开放之后，这些还在青少年阶段甚至更年幼的这些小孩子身上，他们可能会认为说，我的权益，这是属于我应得的，但是他们还没有能力去分辨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正应该可以被接受的，或什么是应该要被暂时先暂缓拿掉不可以得到的权利。但是现在因为教的都是自由，都是尊重，所以大家都认为说我应该被尊重，那个十岁八岁的也认为说我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被尊重，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说，有时候在公共场合的时候，小孩子好像特别吵闹，但父母可能不太敢教，因为连父母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教育。因为我们世上的教育已经把人的权利，人的这个所该争取的这个权益的部分已经高涨得太过头了。所以就这个就不是所谓在族里面应该要来学习来警戒儿女的。因为在族里面的教养跟警戒，他除了对儿女有管束作用之外，对父母本身也是个学习跟引导。我们都不会教育小孩子，虽然说我还不是父母，但从小弟在中央教育里面当教员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也看得出来，这个整个大环境的变化，不管是少子化也好，或者是这个科技的进步也好，小弟刚当教员的时候的前五年，我不会看到有学生在课堂上拿手机出来，因为当时的手机还没有那么普及。 我也不太会看到在六楼聚会的时候有哪一位会众可能在聚会结束前就会拿手机出来滑脸书，那个时候还没有，大概是2010年前后的时候。可是过了五年之后情况不一样，开始很多学生人手一机，所以那个时候在很多场合我们都需要告诉学生说，现在是聚会的时间，你们必须要把手机收起来，我们必须要守安息日，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些不是属于聚会该有的东西先暂时放下。那到了现在这个时代，甚至疫情过后，我们很难脱离网络。小弟听过曾经去过一次教员进修会，有一次那个分享的这个老师就分享到说，自从苹果手机出来之后，魔鬼就不用做工了，因为手机出来之后，人的注意力就从现实被引导到网络上，我们不用多做什么事情，手机跟网络可以将每个人自动的跟外界隔绝起来。所以有些人就开始探讨说，为什么手机普及之后啊，人际关系变得冷漠，出去吃饭的时候好像都人手只一机滑着手机，低头滑手机，少了很多的联络跟交通跟沟通，好像人心就变得比较冷淡一些。那到了现在之后，因为疫情时代过去之后，很多事情都线上了，都网络化了。有没有哪一个学校可以说我的功课我的作业可以不经由网络，不透过数位的方式，我还是跟20年30年前一样是透过纸本的方式来交作业，可能很少了。这个是时代的改变没错，但是时代在变，可是圣经不会变。所以按照圣经所讲到的，圣经上说你要按照这个道理来养育他，使他走他的这条正路，是可以到老都不会偏离。那我们也知道说，圣经过了这么几千年的时间到现在，它的道理没有改变过，也没有被人推翻过。任何想要尝试推翻圣经教导的，到最后其实都没有成功。好，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这个道理的持守，对于宗教教育，对于这样的一个孩童的教养上，有它很关键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在。小弟观察，在国中这个年纪的学生，只要是他的父母是常常在教会做圣工，经常参与聚会的，跟教会有紧密连结，会有这个有家庭祭坛等等灵修的功课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的小孩都普遍在教会里面，第一个会比较常热心的或是勇敢的参与侍奉，第二个聚会的时候他们会准时的出现，那第三个是他跟同龄间的沟通跟这个交流会比较热络。那这个就是家庭教育里面将我们的这个信仰摆在前面所带来的影响，这个是外面不会教给我们的，因为外面有太多是很奇怪的一些学说，像之前可能前一两年很流行这个 MBTI 的这个心理人格测验分析，每个人动不动就说啊，我是个 I 人，我是个 E 人，英文的 I 跟 E。这个 I 人就说，哎，我是个社交恐惧症，我是个很避暑的，我可能不方便，我很不会跟别人沟通的，所以我遇到团体活动的时候，我是个 I 人，所以我不擅长参与这些活动，我不擅长参与社交，我尽量跟别人减少接触，因为跟别人接触之后我会觉得很累，我会觉得这个不是属于我该待的地方。那如果是 E 人的话，我就是个很开放的人，所以我就应该成为这个团体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的中心啊等等之类的。但是这些都是已经被人曲解这些用意了，所以因为这个心理测验本身的用意并不是要让你自己贴标签，而是让你知道说你哪边不足，你要应该去如何做平衡。如果我可能是偏向于我恐惧于社交，我不擅长跟别人社交，我该如何调整自己让自己可以平衡一些。但很有段时间每个人会认为说我就是个什么样的人，往自己贴标签之后我就不愿意改变了。并不是这个样子。神对我们有很多的期待跟计划，我们本来都是个做罪人，但是我们神要的是我们把这个罪人的表现给撕掉，他用一个具体的行动，就是他为我们来受死之后，每个人受洗归向神之后，我们都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就不被罪所捆绑，我们从原本做罪奴仆的变成做这个义的奴仆。所以透过这个主理的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可以知道说在养育儿女上对父母本身也是有很大的注意，特别是要如何将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来显明出来。上个礼拜国中班的宗教教育课程讲的是五大教义，那五大教义这个是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道理，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背得出来是哪五大教义，但是我们如何将五大教义跟我们的见证结合起来。五大教义它并不是只有写在书本里面的很死板的教条， 它不是教条，它就是见证，它是一个人的生命更新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段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第十节，哦，更正，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七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七节，第七节提到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这边提到说，将所领受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就是要将我们的见证透过宗教教育的方式，让我们的下一代都可以能够明白，都可以能够知道。那我们也晓得说，如果没有看到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在旧约时代，法老那个年代，约瑟他那个时代，因为神的关系，神透过约瑟拣选约瑟，他成为了这个埃及的宰相之后，拯救埃及的百姓，整个国家能够度过七个荒年。那这件事情过去很久之后，有不认识约瑟的埃及王兴起之后，哇，他不晓得这个约瑟以色列人他们这个民族曾经对埃及有多大的贡献，因为他已经不认识了，当时的这些历史记录没有传承下来，所以他们那个当时王已经不晓得约瑟做过的事情了，于是怎么样，开始苦读这些百姓，开始使这些百姓做苦工。为什么？因为看到神的恩赐很大，本来70个人下埃及变成200多万人，而我埃及境内有这么多民族，200多万人是外族人，那哪天要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国安危机啊，会不会哪天这外族人联合其他的国家来攻打我，来个里应外合，那我埃及怎么能够好好过生活，于是呢就苦待了以色列人。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因为他不晓得曾经神借着约瑟做过多大的事情。同样的，百姓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原本的摩西那个世代，原本的约书亚那个世代都过去之后，有不认识那个世代的那些年轻人兴起之后，他们不认识啊，已经不晓得当时出埃及是怎么出埃及的，什么是石灾，什么是云柱火柱，什么叫过红海，攻打爱城，攻打耶利哥城，最后过约旦河，这些过去的历史记录没有传承下去之后，宗教教育断了，所以有不认识这些祖先的后辈兴起来之后开始作恶，于是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进入了应许之地之后，他们的恶使神把他们赶离开那个地方，他们最后是经历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操练跟试炼，甚至他们建国之后呢，因为从君王开始就不守本分，那我们知道说君王不守本分会影响整个国家，那更不用说在这个列王的历史里面，绝大部分都是不好的王，好的王很少，真的是屈指可数。所以从这个第六章的第一节的一到四节就可以提到说，在族里面教导儿女，宗教教育的养成跟这样的一个训练，是让儿女可以能够以神的道路为真理。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道路跟真理跟生命，就是我们该如何能够持守这样一个生命的盼望，而不是随着世俗来随波逐流。这样的一个很稳健的基础就在于我们如何来落实我们个人以及家庭的宗教教育。所以呢，这个第三节提到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但现在很多坊间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跟父母之间啊，你不要试图去拯救你的父母，你跟父母之间是有很大的不同，你要跟父母之间是要划清一个界限。那是上个世代的课题，你有你的课题。很多这样子看起来不分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学说兴起之后，开始家庭的观念变得薄弱，在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开始变得比较疏远，甚至是从家庭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都可以感觉得出来，父母对子女之间的这样的联系力会变弱，变得更加的生疏，所以有很多外在因素加上现在政治社会这样的氛围等等之类的这样影响之后，哇，这个亲子之间的这个疏远就变得更加的明显，甚至是两代之间还会有交恶的情况发生。那这个都不是我们在圣经上这个教训里面看到应该学习的，那个是属外面的，是属世的。但是第六章的第一到第四节就提到说，儿女的本分，第一个你要听从父母，第二个你要孝敬父母，因为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那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一样是按照主里的教训，一样是主的话来警戒养育他们。好，这是家庭的本分。好，因为有儿女的身份跟父母的身份，这个身份带来的本分是我们要按着主的教导，主的话来彼此这个警戒，是养育，也是要来学习，来顺服听从。那么第二个是这个职场的本分。所以从第五节到第九节就提到说，做主人的该如何，做仆人的该如何。做仆人的，你不要想说这个故意要来讨好上级，故意要来做场面，做一些表面功夫，然后别人不在，那个长官不在的时候啊，这个工作可能就随便做。那长官来的时候呢，故意装忙，好像很多事情，桌上摆了很多的笔记，然后电脑的萤幕上面很多个视窗，感觉上好像在做很多事情。这边告诉我们说，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当作是欺骗啊，博取这样的好印象，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好印象可能会对于职场上的发展是有正面帮助，但是神不希望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博取好印象，而是应该如何？第六节提到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这个不简单，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在职场上，你的同事、你的上司可能不是你所喜欢的人，甚至可能是跟你有冲突的人。那在冲突跟这个立场不同之前，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服侍他，好像是基督的仆人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会想到说，我做圣工应该是如何做？我们会先祷告，我们会彼此劝勉说，做这样的圣工，我们有个共同的事工要来做，可能是个很大的事工，或者是一个很固定的事工。我们要来做这个事工之前，我们来祷告，求神带领我们所做的，或者是愿我们所做的能符合神的旨意。这边告诉我们说，要将这样的心态放在职场上，好像是我是个基督的仆人来服侍我这个在工作上的这样的一个主管一样。那确实小弟也有遇过说，那公司的主管啊，这个是在行为上有很多让人无法苟同的地方，包含说像是这个对于自己员工的一些比较刻薄的言语，或者是有一些比较违反那个国家法规的一些这个公司的管理，那这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我所受的遭遇是整个公司很多人都遭遇过，所以别人他会对于主管对于老板会有不服气，甚至可能会当面顶撞的行为发生，因为可能很多人都跟你有一样的遭遇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彼此互相都这个一个鼻孔出气，好像是名气可用，所以我如果趁这个时候，我也来站出来说几句话，指着老板的不是，也可以让我一吐怨气。但是神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像是基督的仆人一样，要从心里面遵行神的言语。那神的话是什么？就是说要爱我们的仇敌啊，要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小弟曾经遇过这样的情况。在真的这个公司好几个好同事但当时的公司其实薪水也不高，那可能工作也很繁重，但是有几个同事感情还不错，就是在工作的时候闲暇的时候呢，可能会聊上几句啊，会觉得说啊，这个你对这间公司的感想啊，然后或者是说你在工作上什么需要帮忙的啊，彼此都会互相的支援，那也算是个不错，同事间的相处是感觉上是很不错的。但是就是这个公司的气氛总是很低迷，因为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老板对于整个公司的管理的方针跟营运的方向已经明显的让公司受亏损了，但又很多状况下无法改变这些情况的时候，有些同事就认为说啊，不如离去，另谋高就。于是呢，小弟身边的同事呢就一个一个离职了。那到最后面可能剩小弟身边一两个同事还在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是，因为人离开了没有补进来，或是人离开了补进来之后很快又离开了，所以整个办公室的氛围一方面很低迷，一方面是好像没有一个可以跟我并肩作战的一个队友一样。那有一天上班前的祷告，我就在祷告里面很这个安静的跟神说，我很印象深刻是那个祷告，开始祷告之后我的心里面很安静，因为我觉得很累，我的心很累。那祷告了大概不知道几分钟之后，我只蹦出了一句话，心里面跟神讲说，借我躲个十分钟，就十分钟就好，我就去上班。我这样跟神祷告，那我不知道神怎么看待这样的祷告，可是那个是我当时很真实的需求，因为我们知道说神是我的避风港， 那我现在遇到困难了，我现在遇到了这个需要休息的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觉得很累，因为只要想到我要去那个职场上班的时候，我就觉得让我觉得其实我想逃避。于是我跟神讲说让我躲个十分钟，就祷告一下这样子。哦，那后来很多的这个带领其实我都看不出来到底神什么时候会使我能够减轻我的负担。哦，因为等我在现在回来再回头看那段的过程之后，其实我现在的工作是神给我的，这个是一个见证，那有机会可以跟各位兄姐分享。但是回顾过去那些经验，其实我发现他当时所带给我的经历跟操练，就是在训练我忍耐，要忍耐这样一个不受众人欢迎的人。你要去学习忍耐，当别人都在反抗的时候，你要学习忍耐，你要学习跟神讲这些事情，不能够用别人的方法，尽管他们是对的，但我们不能够追求世俗的对，我们要追求这上的是属灵的对，属灵的正确。所以这边提到说要以像是基督的仆人的心，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来侍奉这样的一个你的主人，你的主管。那第七节之后呢，就提到说你是一个主人的话，你是主人，你要小心哦，你要知道说你不能够亏待人，因为你是信主的，你又是有能力做主人的，你是有权柄的，那你更不能够亏待你的仆人。哦，像旧约时代我们都知道说，诶，这个律法律例颁布之后呢，都有很多个条例颁布说你不可以亏负别人，不可以用两样的升斗，两样的砝码。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20章第10节。我们来看箴言的20章的第10节。箴言20章第10节，旧约圣经784页。第十节，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好，这边提到说，你不能够用两套标准。好，你自己偷偷用了这样不一样标准的砝码，从别人身上多取一些利润，多得到一些不该得的东西，这个是神所憎恶的。好，你在贸易上不可以不公平。那同样的，你在对待人身上也不可以不公平。因为我相信可能在座都有耳闻过啦，其实我们这一代出职场的时候是蛮辛苦的一个世代，因为小弟出社会的时候刚好是遇到金融风暴，那个时候很有名的政策是 22K, 就是最低薪资 22K, 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公司他认为说我有这个最低薪资政府补助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付钱，我就付 22K, 请一个员工来上班，我就可以不用付他薪水。所以当时的薪资被压得非常非常的低。我小弟记得说我刚出社会第二年的时候去一家旅行社上班，那个旅行社里面大部分都是开票人员，那小弟是应征有关于资讯相关的职缺。进去之后呢，有一次某一年的中秋节，有一个同事跟我就被老板指派说你们去拿公司的这个中秋礼盒，要发给公司的全部的同事。那在这个一起这个去拿礼盒的路上的时候，另外一位同事就问我说你薪水多少，他说偷偷的问。那我跟他说，我的薪水大概是那个时候是十几年前啦，那个时候是28K, 两万八加全勤1000块，所以一个月最多可以到29000。然后那个同事跟我说，哇，你在我们公司算高薪呢。小弟听的时候觉得说，嗯，真的可能景气真的是不好啦齁，你在一间公司里面一年到头都不请假。哦，你一年下来的薪水大概就40几万这样子，那你扣掉你奉献你生活你要给家里面的一些钱的话，快扣下来其实你的可用的这个金额没有多少钱，所以当时要存钱也是非常的省吃俭用。哦，那感谢神的是当时因为小弟住家里面，所以还算是有一点余裕可以存一点小钱。哦，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说当时的环境其实很不好，所以每个人对于工作会有一种会觉得说工作是一件不容易得到的一个特别的待遇。哦，所以当时有些人会认为说有工作可能是比别人相对来说比较厉害，因为当时有很多人是待业很久啊，甚至很多一些社会因素政策因素啊，可能像什么当兵的时候排队排很久，导致他无法顺利的衔接职场，他可能规划一年后要升学就业，因为当兵的关系延了半年一年还不能入伍。哦，那可能有些人一出来之后像小弟遇到金融风暴，那找工作也不顺利，甚至有些公司他可能营运初期遇到这样的情况，他资金无法支应的时候，这公司只好关起来。哦，小弟也待过这样的公司， 都是小公司，所以当时换工作是很常见的，经常可能三个月半年交写一次履历准备要换工作，甚至有过一个月就换工作也是有。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当时的一个职场环境是相对比较难以信任。总会觉得说好像这个主管这个公司总是会从员工身上多凹一些，凹一些工作的时间，多凹一些金钱上的一些这个成本支出，避免说公司太多成本。所以小弟有遇过去求职的时候，主管那个面试人跟我讲说，我们公司没有加班费，但是你一定要加班，因为别人的工作是你的责任。这样的情况也是有。所以当时对于工作是小弟有很负面的看法跟一些感受。那感谢神的是，在经过了很多年的这样的操练之后，神把我带领到了现在的工作，不敢说完美，但是他确实是给了我一个很相对于很稳定的一个工作职场，让我相对安心，就是同事之间至少同个部门的同事都算是容易沟通的，至少在个人的工作上是容易掌握的，那也不太需要会遇到加班的情况，因为像小弟以前小弟刚出社会的时候曾经忙到说睡公司也有，甚至过年也是在公司晚上这样子度过的，这样的情况非常的不健康，所以这边告诉做主人的说，你们不要去亏负人，像用两样的砝码，你为了要让自己的经营能够延续下去，你用压榨别人的方式，用那些刚入职刚毕业的员工，他们可能所知道的不多，他们不会晓得什么是自己该属于自己的这个权利，最基本的权利，我该有的劳健保是不是已经有保了，这些事情，因为小弟都遇过说这样的一个这最基本的保障都没有给好的公司，他却依然用很严格的方式要求你该如何配合公司政策来加班来工作，感觉上整个人除了工作之外就没有任何的生活，也不会有任何的灵修。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做主人的他们如果说亏待他自己底下的仆人，使他们的生活受到亏损，他们不像在上班，他们不像在赚钱，他们像是奴隶一样的时候，是不是使这样的仆人回到了原本的那个出埃及的时候之前一样，被法老的那些长官们严严的苦待，你没有这些材料你还是要交同样的东西出来，那这样子就变成是一个使人对于这个整个生活完全失去了希望跟盼望，也不可能有健康的生活，那这个不是神所悦纳的，所以这边提到说，你们做主人的对待仆人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说有一位主都在天上来看，他不偏待人。所以职场上的本分也是一样，仆人的本分是什么？你要发自内心的顺服这些在高位的人，做主人的你们要发自内心的按着主的道理，跟家庭是一样的道理，是按照主的这样的吩咐来按理对待你的仆人，不要使他们受亏损，不能够去讹诈别人，不能够去欺负别人。好，所以前面这个第一部分，家庭跟职场都是按着主理的这样的一个吩咐跟教训来执行。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家庭的跟职场上的一个工作伦理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圣徒，圣徒的身份跟圣徒的本分，从第十节到第二十节为止，这一段就是在讲圣徒的身份所带来的本分。那第十节就提到说，保罗还有一些话，就是说要倚靠主的这个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好，第十一节就提到说你要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为什么？因为他后面所提到这些事情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无法去胜过的。是什么呢？我们请看一下第十一节的后半段。好，后半段提到说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第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的征战的对象不是这些世上的看得见的人。这个世界上的社会因为各种的理念不同，有很多的对立，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那前几天有一个美国的新闻说，某一个意见领袖的一个年轻人他被枪杀，因为在演讲的时候。那很多社会都因为意见对立、立场对立，这个矛盾冲突越来越激化。那更不用说现在世界上可能有三个地方正在打仗，像俄乌战争还在打，那以色列跟他周边国家也正在打仗，那之前柬埔寨那边也有一些战事发生，所以战争的情况很特别，所以整个世界上的氛围呈现的是一个比较让人不安、焦虑。 甚至是立场不同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容易会有一些比较攻击性的言辞发生。但我们有时候会很看到很直接的一个现象是，当立场不同的时候，他会直接对着对面对方跟他立场不同的人来做宣泄，或者是来彼此冲突。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的敌人不是那些站在我们对面的人，他跟我们一样是人，他跟我们在福音上本来是应该有份，但是魔鬼透过很多的诡计让你们自相残杀，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借刀杀人，隔岸观火，看你们这样是如何的让世界变得更乱。因为只要世界一乱，道德的这个社会结构如果一旦崩溃之后，很多地方就开始出现了抢劫啊，甚至是这个凶杀等等之类很多不应该发生的这个悲剧发生。好，但是做这些事情是他的背后的始作俑者是谁？其实是魔鬼。那这个对象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能够对付的过来的，因为他是用诡计的，而且他是属天空的属灵气的恶魔，他又是可以操弄那些执政掌权的，他是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所以我们的敌人是那些看不到的，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而且我们无法去知道他将来下一步会怎么做，因为整个世事是完全难以预料的。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说哪天突然就出现了 COVID-19，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说哪天就突然发生战争，也许在当地有一些迹象，但是远在很多地方其他国家的人们可能无法去预测到说突然就这个事就发生了，很快的就燃烧了，可能一些战争的关系导致某些民生必需品它的物价上涨。那我们虽然没有经历到战争，但是我们却间接被影响到让生活变得更难过，好像我们的这个所赚来的薪水都被这些通货膨胀啊，被这些上涨的价格给消耗掉了。我现在的生活比30年前要来更加的辛苦。啊，于是会有很多的人会觉得说啊，现在这个社会这么乱，那与其慢慢赚钱，我不如去诈骗。所以诈骗开始变得很风行。因为我用赚的不如用骗的。我骗一次被关了，但是我拿到的钱够多，值得。所以很多诈骗就这样子开始兴起。越去防堵它，反而越来越多的诈骗。所以很多政府那些政府机关啊，他都会宣导说你该遇到什么情况要来求证，要来查证。但是这个手法推陈出新的情况底下，我们很难去判断，很难去预防。所以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我们的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的武器可以对付那些属天空属灵气的那些魔鬼。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什么课程的教导可以让我们有这样的知识有能力来去防堵这样的行为发生。我们无法透过上课学习的方式来阻止战争发生，来阻止一些立场对立的事情发生。但是这样的情况，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有解方。什么解方？就是后面所提到的第13节提到说神的全副军装是什么。第14节说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着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什么是真理的带子呢？我们知道腰带是紧贴人的这个衣服跟身体的。在旧约时代，有个先知，神要他用这个带子来做一个预表，告诉他说这个带子呢就是要来预表说这个选民跟我其实是有很亲密的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13章的11节，旧约圣经898页，13章的11节，小弟念一次。11节，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大卫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因为当时百姓已经离弃了神，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的道理。所以呢，这个神透过先知告诉他说，这个腰带怎样紧贴人腰，所以呢，我一样要使以色列全家这些选民来跟我这样如此的紧密。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神的话是如何跟我们有紧密的关系？ 照样的，在旧约时代是这样的讲，到新约也是一样，神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腰带，它跟我们是很贴近的，它就是我们一个生活的指标，它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脚前的灯。好，我们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诶，我们该如何来透过神的话找到那条路。好，这个就是神的话跟我们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真理的带子。那么第二个呢是什么？是这个公义的护心镜。好，这个护心镜小弟以前以为说是一个镜子放在胸前，因为以前小时候看圣经这个不是很明白的时候，以为说，诶，这个护心镜是个镜子啊，那它是不是要反射什么东西，还是要照什么东西，要把它贴在胸前。但其实不是齁，我们可以往下一页翻，有一个圣经的插图，往下一页翻到说，可以看到说这个圣经的插图上画罗马的兵丁，他所佩戴的这个护甲就是护心镜。所以它是一个保护我们的身体不受外来的攻击受伤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护具。哦，那这个护心镜，它就是指的就是信跟爱。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第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的第八节。五章第八节，新约圣经292页。五章第八节。第八节，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这边提到说信跟爱，我对于神的信心，那我是不是能够明白了解神的爱？有了信跟爱，其实我们是有很大的盼望。别的外在很多的这个奇怪的学说，或是一些对我们信仰上的一些嘲笑、一些攻击，它不会使我们的心里面有任何的动摇，因为我们的信跟爱是定睛的放在神的身上。哦，这就是一个公义的护心镜，它是一个护甲，保护我们的心。哦，再来是平安的福音鞋，这个鞋就是我们人听到道理之后，我们要去行出来。鞋是保护我们的脚，如果我们今天将这个鞋子给脱掉的话，我们在路上走会受伤。同样的，我们在走天国路的时候，如果没有去实际把这个福音行出来的时候，那我们的听到的福音就只是听到而已。它可以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讲道，它可以是一个很有内容的笔记，但如果没有行出来，它永远都不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很实质的生命的改变。哦，所以这边提到说平安的福音鞋，它是表达的是我们要如何的透过这个福音，将这个我们所听到的道理明显的能够彰显出来。因为穿鞋是本分嘛，没有人说我在外面走路是不穿鞋的。所以用福音写出真理，它也是本分，这也是圣徒的本分。如果我们将这个鞋脱掉，诶，这个其实就是好像脱掉了我的本分一样。在旧约的时候呢，曾经有过一个案例，是你如果没有为了你过世的哥哥将他的太太娶来为妻，为这个哥哥留后事的话，那你要将你的鞋子脱掉，就是我象征我的嫂嫂她可以脱离我们这个家族。但同时这也代表了我这个做弟弟的没有去尽这个本分，因为我把鞋脱了，我没有尽这个本分去为我的哥哥留后代，我就要被称作是脱鞋之家。在以色列人里面，这个脱鞋之家是一个不名誉的称呼，它不是带有正面意义的。同样的，我们的平安的福音鞋要穿在脚上也是一样，是我们的本分。当我们将我们的本分脱掉之后，那神看待我们的身份，基督徒的身份，是不是还适用在我们身上？哦，这个是作为一个学习跟警惕。哦，那么再来是信德的藤牌。哦，信德的藤牌是做什么用？是用来抵御外在的攻击。哦，所以在启示录的14章有提到说，诶，圣徒的忍耐都就在此，他们是守诫命跟耶稣争道的。所以这个盾牌，这个藤牌，它要忍受外在的攻击，但这个藤牌它是一个很防御完善的齁，因为这个藤牌在这个英文的意思里面，它指的这个样式是指说这个牌的表面是用真皮的皮革给包覆。那因为是皮革包覆的，它遇到火它不容易燃烧。所以这边提到说用这个藤牌去抵御，去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这个火箭可以是各式各样的挑起你心中欲望、情欲或是不好的一些念头。齁，比如说在创世纪的时候，蛇魔鬼他对夏娃，对夏娃他射出什么火箭？一个怀疑的火箭。我怀疑神说的不是真的，吃这个果子可能不一定会死。哦，那这个魔鬼他也一样，他对该隐，他对于扫罗王射出了嫉妒的火箭，所以该隐把亚伯给打死了。所以扫罗他嫉妒大卫，他想把大卫杀了。 哦，他也对于耶稣的门徒犹大射出了贪心的火箭，所以犹大为了30块银子他将耶稣卖掉。好，所以这都是火箭，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要用信德当作藤牌，要这个用信仰当作藤牌。我们如果将这个信仰的目标不是放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不是在乎别人比我好到别人比我好到什么程度，不是说世上的财富对我有什么样的好处，有那个很及时的享乐的那个回馈，我是看在神的身上，我是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信仰很单纯，他就不会被恶者的火箭挑起心中的情欲跟欲望。那么再来呢，是戴上救恩的头盔。好，这个头盔就是我们得救的盼望。我们的头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的五官，眼睛、鼻子、嘴巴、耳朵，都在头上。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思考的所有的重要的东西都在头上。好，所以这个头是值得被保护的。那同样的，这个头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所思想的东西，我们要把我们保护在神的道理里面。不是眼睛的这个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去蒙蔽我们属灵的双眼。世上的学说，世上的小学把我们的思想带偏了。带偏到偏离到已经不是真理的道路上的时候，那这个救恩的头盔它等于是也是被脱掉了，它没有发挥作用。那这样的我们就无法在面对魔鬼的诡计的时候能够抵挡得住，因为心就走偏了。那么最后呢，是圣灵的宝剑。在希伯来书有提到说，这个圣灵的宝剑，神的话是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每个人的这个想法的意念都可以显明的出来，这在希伯来书的四章的12到13节。而且圣灵的宝剑它是所有军装里面唯一一个是具有攻击性的一个装备，所以它可以做的事情是更多的，它是可以主动出击的。所以像一些传道人他出门的时候，他可能是要去传福音，他要进入到不信神的人群里面。有些传道人他可能是有曾经去过监狱宣道的，或者是有些在海外，可能在一些很落后的地方都要去做开拓区的，又或者是这个传道他今天要是要去赶鬼的，这些都是一样，他都需要靠着圣灵的这个宝剑去杀出一条血路来。那这个就是神所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就是我们圣徒的本分。因为圣徒的身份所呼应而来的也是一个恩典，也是一个权柄，但也是一个本分。所以保罗在最后18节就提到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而且是要警醒不倦，不只为自己祈求，也要为众圣徒祈求，也要为福音工人祈求，是能够为保罗的责任就是放胆讲道来带导。保罗也说，第20节提到说，他是要尽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道，这个就是要靠这个属灵的军装，要靠着圣灵的祷告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最后做个总结，是身份与本分是同时的出现，这个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是祝福也是要求。从以前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说我为你死你的罪就赦了，都是我们所犯下的罪终究是要自己负责。但今天有一个人，他有一个神，他道成肉身之后，他为我们死，就好像我本来犯的罪我要被抓去关，但有一个人出来说我替你去坐牢，你不用做。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所得到身份是很宝贵的。那同样的呼应这个身份，我们的本分是什么？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该如何的学习是顺服？我们在座有些人可能是儿女，也可能同时是别人的父母，也可能是别人的妻子或丈夫，但是神的话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理。这个就是我们在神当中所领受到的身份所带来的本分。那么基督的精兵的身份也是一样，我们如何去面对那些必定会有的魔鬼的诡计，就是拿起神的全副军装，多方靠着圣灵的这个靠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警醒不倦，保持清醒，才能够保持属灵的力量跟属灵的肌肉。好，以上的分享跟大家做今晚的学习。